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您收听。请停一下，就三分钟，为心灵加餐，零食，零语。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凯传在节目当中问候您平安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纽约广场上人头攒动，市民们都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林肯总统绘声绘色的演讲。几乎每个人都被总统那妙语连珠的演讲口才所深深地震撼着。忽然，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冲着人群高喊：
嘿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要去动物园看大猩猩的话，就不必长途劳顿了，这里就有现成的椅子，表演得很精彩嘛。
对于这令人难堪的侮辱的话，林肯总统默不作声。后来却出人意料地派他做了陆军部长，因为林肯总统觉得他适合这个职位。当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后，在停尸房里站着泪流满面的陆军部长，他也说了一句话：
这里躺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元首。
这就是爱的力量，爱的征服，爱的胜利。真爱是最有价值的礼物，是在任何时候送给任何人都会被接收的最美好的珍藏。富有爱心的人在人们的眼中永远是崇高的。圣经在约翰一书中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
我们有关系，
那就没关系了。
我们没关系呀，
那就有关系了。
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。特别的欢迎雪伦师母，上一次我们特别聊到雪伦师母自己也感受到，神的带领真的是让我们这些凡人是猜不透的。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我们所认定的那些好，可能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这么看待的。特别呢，是在带领雪伦师母和宋恩牧师的婚姻生活啊，他们的彼此相识相知，最后他们结婚，婚姻生活中呢，他们也多次的经历了神的大而可畏的带领啊。他们自己的这些生活呢，通过雪伦师母在对神的敬拜当中，在对圣经的理解当中，更加的深刻体会到神是这样的一个值得我们敬畏的，值得我们敬拜的大而可畏的神。
我就想到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哈，你说当年神给他了一个那么大的应许，说啊，你将来的子孙如同天上的繁星，你要做多国之父。哇，这么大的应许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还相信神耶，然后说因为亚伯拉罕的信，这就称为他的义。你想哦，亚伯拉罕当然是有经受了他的一个部分的应许的带领，包括他的儿子应许之子以撒的出生，老婆都这么老了，自己也差不多快进坟墓了，还可以生出儿子来。好，这当然他有经历到奇迹，但是你说到亚伯拉罕死之前，他都没有看见天上繁星的子孙，他都没有看见多国之父，那都是他死后 才发生的，这么久了。但是亚伯拉罕没有因为这样就不信，他没有把上帝看得这么小，把他放在盒子里面，他就相信神，即便他知道这个神对他的应许是超过时间超过时空的，所以即便他自己这一生看不见，他还是信啊！我就觉得哇，神的带领真的在亚伯拉罕的眼中是大过一切，这个神是真的，他的带领是真的，他的应许也是真的，就算他死了他还是相信，然后这样子相信也传到约瑟身上，约瑟他都要死了，他吩咐他的儿孙们，在将来神说我们回归到应许之地的时候，要记得把我的骨骸也带着啊，我也不要在外邦之地，他有这个信心耶，人家死了都死了，你怎么会把这个放心上呢？就是这么重要哇！我就看见他们自己的生死，就是他们自己的眼界并没有被自己人的限制框住，他们就是信神就是这么大，就算我死了神的旨意还是会成就哇！我觉得他们的信心真的很值得我佩服，也帮助我去拓宽我对神的认识，向他们的信心来学习。
特别的谢谢啊，雪伦师母，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关于这个信心的功课的案例啊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之父。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，特别的关注关于您走上创作诗歌这样的侍奉之路当中呢，真的是见证到神呢，他奇妙的手的作为哈。能不能您也仔细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就是您怎么样凭着信心，凭着神给您的应许啊，勇敢的去走这个创作诗歌的这条侍奉之路的？
感谢神，我自己从小到大没有什么音乐背景，也没有音乐的兴趣，说实在话没有听音乐的习惯。那当然自从我信主之后，跟着教会唱一些敬拜歌啊，教会有主日小组带诗歌，我就跟着唱哈。我也喜欢某些歌，神也透过那些歌曲对我说话。但是最重要的改变还是在于，自从神带领我开始每天读经之后，那段期间很妙，我就觉得说神的话语里面其实有一个力量，那个力量就是一个和谐，就神的话里面有自带完美和谐性。我不知道你有这种感觉，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哦，就是神说的时候，你明明没有听到音乐，可是你有感觉到音乐的律动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很妙啊。然后那当你浸泡在这个律动当中久了之后，我自己有一种渴慕从心里发出来的，就是我想要用我自己的声音，用我自己的弹出来的乐声来敬拜神，我觉得那个敬拜的心就起来了。那透过这个这样一步一步呢，神就带领我开始学乌克丽丽，学了半年，然后呢又觉得哎呀这应该更挑战，我就开始学电子琴。学了电子琴大概两年多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自学哈，买了一个 APP， 一个月10块美金，其实成本很低哈，那也不是专业老师教，就自己玩呗。刚好那个过程遇到也是疫情的期间嘛，那每天在家里，如果你看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挺闷的啊，但是如果你在家里有个音乐，你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专注的方向，其实是对我们心理的调整是很有帮助哈。哎，就开始琢磨说，哎，我也学了快3年，我是不是应该换成钢琴啊？结果就在这个寻求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些奇妙的带领，除了送给我一台免费的二手钢琴之外呢，他又给我一个特别的带领，让我感觉到说 Sharon 你也可以开始创作啊！我觉得真的假的啊，我觉得就我们自己都不信你知道吗，琢磨了1-2个月哈，可是那个早上的经文神的话语好，那样的想法就一直没有停下来过，好，就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当中。那当然我们就祷告啊，求印证啊，好，我先生也为我寻求，然后我就一次夏令会的里面呢，奇妙的开启了做了第一首歌。那现在已经作曲满了1年多一点，分享一下就是说有关于神的带领跟我的顺服这中间的挑战。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嘛，好，我们是他的羊，他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肯定是羊听到主人的声音哈，那羊群也跟着他嘛。可是听到神的声音不容易，顺服其实更挑战哈。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奇妙独特的带领跟挑战，我今天就要讲一讲，就是我怎么样面对我的这个挑战。我的挑战呢，除了我是外行作曲，我基本功没有的情况之下来作曲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。 可是更上一层的挑战就是神要求我每天作曲。那每天作曲这个事情很难的，专业的都做不到，更何况是我业余的，所以这就造成极大的压力。
那师母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，您是怎么样感受到这是神对您的要求，让您这个外行每天来作曲呢？
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带领不一样，就我们自己才知道这是出于神，因为神对我们每个人说话的方式都不同，我们接收的方法也不一样。神这样带领我，不见得这样带领别人，所以并不是会适用在所有人的身上。神对他自己的仆人管教跟带领都是很独特的。比如说约拿就曾经掉到鱼肚子里面，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经历到的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约拿跟他们的经历来看见神的心意，神是怎么样带领跟管教。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，我不晓得神的安排，但是我知道的是说神的道路一定是高过我的道路，神的意念一定是高过我的意念。我记得我之前曾经有跟你分享过神怎么样带领我，通过一个弟兄来跟我印证说让我去看以赛亚书66章。那以赛亚书上半章这个事情已经实践了，发生了我们也看到了嘛哈。我现在要补充讲是以赛亚书下半章他在说什么，他就在说一个锡安母亲的一个意念，7到13节，锡安未曾娶劳就生产，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，国岂能一日而生，民岂能一日而产呢？因为锡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，这样的事谁能听见，谁能看见呢？耶和华说，我既使他临产，岂不使他生产呢？你的神说，我既要使他生产，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？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，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，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，使他们要得他丰富的荣耀，犹如挤奶，满心喜乐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，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，如同涨溢的河，你们要从中享受，你们必抱在乐中，摇弄在膝上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，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看完了，看到了，这什么意思？那时候满头问号，我不明白啊，哈，不懂没关系，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哈。结果真的是慢慢慢慢的，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。其实神一开始让我开始作曲，然后又说你要从你每天的读经祷告，每天的灵修的经文当中做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直觉说是每天作曲，但是我不确定，我觉得我还是要求问清楚哈。那为什么我有这个直觉呢？是因为神在带领我开始灵修之前，就已经是用这个每天每天的这个步调在强力的训练一切的东西。比如说呢，天天操练灵修，然后把灵修的心得电子化，天天写下来，然后放在博客分类记录，然后呢又开始天天做一张电子灵修的经文卡，然后来搭配我每天的灵修，然后呢学了乌克丽丽，又要天天唱新歌，几个月后开始让我做歌，我就说啊、哦，你是在为这个铺路啊。他给我这个天天的带领是过去七年的累积，所以呢挑战是一层接着一层，一层叠着一层，一路累上去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在累到音乐的时候，我已经觉得我都不吃惊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每一个脚步讲这话都是难的。那我也曾经比如说在做灵修经文卡的时候，我大概做个一年我就没劲了哈，就不是每天做，就是每礼拜做，每个月做，每个月补一个月的。然后后来就熄火了，就没做了一年多。一年多之后呢，有一次神又在早上，你就说你的每日经文卡呢现在捡起来每天做。我说哇，神从来都没有放下他的标准，他的标准从来都没有放下来过，他只是等着我就是那个气传过来了，然后就是那个标准还在那，现在呢可以赶上了，你现在传过去来可以往上继续跑了吧。然后那个经文卡就熬了五年，知道吗？终于意识到说神是认真的，他也不会为了我降下标准，他就是等我缓过气来然后再让我继续跑，我就投降了。好，我也不跟你 argue， 也不跟你耍赖，就继续做。
神箭。
有一句话说，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对于柔道这类体育比赛，如果没有学习过的人，只是简单的欣赏啊，还真的是这样的。但一段非常有趣的柔道视频，是讲到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可爱的小女生，面对一个肌肉发达、四肢强壮的柔道教练。当教练伸出手搭在小女孩的肩膀上时呢，却被小女娃娃反抓，转身借力把教练从头顶背过去。教练也十分配合的一个滚动，轻巧地摔在地上。接下来该小女娃进攻了，她的身高还不过教练的大腿，但她却勇猛地冲上去抱住教练的腰，靠自己四五岁的小身体的重量，用极标准的姿势直接把教练摔倒在地，用小身体压住对手，使他在地上打转不能起来。小娃娃每一个动作都是有模有样的，而教练每一次的输呢，也都是做到了极致。面对这样一个如此弱小、完全不可能赢自己的小对手，教练却心满意足地展现出完美的输的风采。看完视频，非常佩服小女娃娃的勇气、学习认真的态度和成绩。可细想起来呢，虽然看上去她赢了教练，但谁都知道，就算小女娃力量再大、再有技术，也不可能胜过教练。而教练才是真正的赢家。她向众人展现了她训练调教的学生可以如此成功。她所表现出的输，是她甘愿选择输，让他的学生赢。这也更说明他完全具有掌控输赢的能力。这让凯川突然明白了一段一直都不太明白的圣经经文，记载在圣经创世纪的32章中。雅各决定带家人和财产从他的舅舅拉班家中逃离，回到故乡。在亚伯渡口，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一整夜，在创世纪32章25至28节这样记载：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“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，都得了胜。”神怎么会赢不了雅各呢？而且还对雅各说他得胜了呢？其实雅各的大腿已完全无力了，就像那个练习柔道的小女娃。在神眼中啊，我们这些儿女是他训练的士兵，他给我们赢的机会，如教练展示女孩子的得胜，并且用他完全能掌控输赢的能力，把赢让给本该输而且一定会输的那一方。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，他可使无变有，使输变赢，使灾难变祝福，使软弱变刚强。他可以使用软弱无能的人， 使他们因他的能力成为有价值的成功者。而这些在神里的成功者并不是靠自己，而是像雅各一样抓到了神无论怎样就不放手的那股劲儿。基督徒的生命除了要得救，接下来的就是要得胜。罪人太软弱，怎样得胜呢？靠自己如同柔道女娃娃，动作再标准，力气再大，注定也没有办法胜。在魔鬼、金钱、名利、情欲各类引证的引诱之下，如何能得胜？只有靠耶稣的生命给我们的力量，靠我们抓紧神的手不放，让他帮忙，更靠神给我们得胜的机会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把输和死留给自己，代替了该输该死的罪人。但复活的大能却展现出他的胜券在握，也是真正靠着耶稣得胜之人能够脱离罪恶的力量。就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基督徒不光要得救，更要得胜。
节奏，旋律，情绪，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，圣乐天籁，别样听。
更加与主接近 Near my God to thee， 这首诗歌也被翻译为更近我主。它的创作者是萨拉·亚当斯，这位姐妹是英国的一位莎士比亚剧场坊的著名演员，但她和她的妹妹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好。莎拉五岁的时候就失去了她自己的母亲，这是她经验到的第一次生离死别。他们一家人都遗传了羸弱的体质，所以死亡似乎是他们家族的常客。她在32岁的时候就因为健康的缘故而必须告别他热爱的舞台，这等于又是一次生离死别。退休之后，有一天他的牧师来访，对他们姐妹俩提出了他正在准备的一篇讲道讯息。他问他们是否愿意肯替他的讲道做一首回应诗歌。姐妹俩马上就答应下来，便开始勤快地作词作曲。人一旦被圣灵感动，常常是停也停不下来的。亚当斯姐妹不只完成了配合牧师讲题的回应诗歌，更加与主接近。当萨拉在43岁过世以前，她和妹妹一共创作了62首圣诗的曲子和13篇诗歌的歌词。今天我们并不知道那位牧师讲到的详细内容，但当时他们的牧师很可能是为了让萨拉在退休后仍有工作的寄托，才向她们姐妹提出了那样的邀请。然而我们的造物主上帝的作为却是非常奇妙的。 他常常在我们自以为自己没有用的时候，才肯用我们来做他的神工。撒拉是在他的艺术生命死去以后，才真正的成为上帝手中美妙的琴弦。也让我们借着这首更加与主接近，来感受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创造主上帝更加的接近。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www.febcanada.org。
接近。